有多深啊。我们今天要请到的是食安权威文长安文老师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文老师先跟听众朋友问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哎，文老师要拜晚年对不对？现在还是在过年。
对对对，对不起对不起，我要跟各位听众观众拜个晚年，祝福大家新年快乐，新春如意，事事如意，
事事如意，扭转全局。老师今天要来给大家讲的主题叫做乳化剂。我相信听众朋友在过年的时候也吃了好多饼干对不对？吃了这个有的没有的这种零嘴，所以呢没关系，吃到肚子里面都已经过去了。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讲讲乳化剂的知识与常识。老师请。
换我了。
换你啦。
哦、oh, OK。乳化剂三个字就是牛乳的乳，文化的化剂。OK。它的英文叫 emulsifier。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名词。那这个名词呢它是一个集合名词。所谓乳化剂就是它有很多种。我们政府核准的乳化剂总共有29种。
29种这么多乳化剂，可是在标示里面看得出来这29种吗？还是就只有一种标示叫乳化剂？
对不起，政府目前依据食安法第22条的规定，任何食品添加物都要分别列出，不可以用统一的一个名词就写乳化剂，不可以。它一定要分别列出。那我们这29种乳化剂呢，目前有28种添加，不限量，不限方向，什么都不限，
就随便你加啦。
对，
意思是这样对不对？
只要高兴就好了。
然后呢，只有高兴就好了。
那只有一种添加有限量，那这一种呢我们叫做磷脂酸钠。
磷脂，老师我应该像这样子问啦、啊、我记得以前啊大家在看饼干后面的成分表，它写乳化剂你就知道它有加乳化剂了，可是按照老师这样的讲法应该是说不是写乳化剂，是写它真正的名字。可是老师你 会念几个名字让大家知道原来这个是乳化剂？因为你刚才讲的磷脂酸钠我就满头问号，原来磷脂酸钠是乳化剂对不对？还有哪一些？
脂肪酸、甘油脂、脂肪酸、蔗糖脂、乳酸、硬脂酸钠、乳酸、硬脂酸钙、单或是酸脂肪酸、甘油、二乙烯、单硬脂酸钠，这些都是乳化剂、
哦、所以等于是这些乳化剂里面不一定它的名称里面有什么乳啊对不对？有你刚才讲什么有一些里面好像听起来跟牛奶，因为大家讲乳化剂嘛对不对？第一个就是牛乳的乳，等于是 不一定你知道透过那个名词可以辨识得出它是乳化剂。
其实主持人刚刚讲牛奶牛乳本身来讲的话呢，它也有部分的乳化作用。那我们政府目前核准的是29种乳化剂、我刚才讲过了，28种使用是不限方向、不限用量，都不限。那只有一个叫做磷脂酸钠，这个有限量，它添加量是1%。
还有乳化剂，
所谓1%的意思就是说，每1公斤它可以添加10公克。
10公克
是，那添加的量是1%。那乳化剂呢，这个是政府核准的乳化剂，但是还有一个呢、也大部分都是乳化剂，但是政府并没有去做任何的规范，这个叫做香料。
香料，香料也是乳化剂。
所谓香料来讲的话呢，就是化学合成的香料呢、大部分它都是脂类或是醚类或是醛类或是酮类的物质、那大部分的香料呢都有乳化的作用。
哦，我知道了啦，老师又来了。就像老师来过我们超级美食家上课的时候讲的一样，在讲有一些成分它事实上是有多种功能对不对？可是老师你讲说
香料跟乳化剂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香料分子量比较小、所以比较容易挥发，所以它比较香，
所以没有管理对不对？
然后呢乳化剂呢它的分子量比较大、比较大，所以呢它比较不容易挥发，但是没有那么香，这样子。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到就是香料它的分子比较小，所以进入身体比较容易吸收，那乳化剂分子量比较大的话，那呢这个时候你在代谢的话，如果你肝肾功能比较不好的话，它 大分子可能会对肝肾的负担，会对肠胃的负担会稍微重一点。
哦，我从来没有想过乳化剂是这样子的效果，还是说有这样子的影响？因为会让我认为乳化剂就像刚刚文老师所讲的，乳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听众朋友如果有做烘焙，如果有在家里做西餐， 会经常吗？对不对？老师就说你就乳化，就是开大火，你知道让它均值，你知道让它有这样白白的勾勾的一种感觉，是吗？老师，
乳化剂用的最多的是在烘焙，
嗯，
烘焙用的最多，在饮料什么的用的非常多。食品目前来讲的话呢，用乳化剂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嗯。
那各位呢，你在吃很多食品的时候，一打开来上面的乳化剂通常都有四五种，或是饮料里面都有乳化剂，
哦，不止一种哦。
是，
嗯哼，好，老师我们来实际讲一下乳化剂应用它所要的功效，就他们要的一个效果到底是什么，应该不是我刚刚所讲的只有让它勾勾均值而已，对不对？
我现在讲一下，乳化剂在食品是叫乳化剂，
嗯，
那如果在工业上叫做界面活性剂。
界面活性剂不是洗东西的那一种吗？
是界面活性剂，是是是是，嗯，只是说法不同而已啦。
啊，真的吗？然后呢，老师，老师，你又
我们开个玩笑，
诡异的笑容，好了，
好不好？王瑞瑶有两个名字，正名叫王瑞瑶，那副名叫大美人。
大美人，哦，所以等于是乳化剂，等于是乳化剂也可以叫大美人。哎，老师，可是你刚才讲界面活性剂的时候，我忽然间紧张起来了。那跟我的认知其实好像又不太一样了，所以等于是食品用跟工业用其实指的是同一个东西，这个都是乳化剂，对不对？
我要谈一下，就是说乳化剂它有四种，界面活性剂它有四种，
嗯。好，老师，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们先赶快趁着广告的时候去看看你们家的洗洁剂，翻翻你们家的饼干，好，再来上这堂课，休息一下再回来。来来来。
第二段5分半哦。好，好，来，3、2，
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食安权威文长安文老师来跟大家聊聊乳化剂。或许听众朋友你会觉得说乳化剂我又没有使用，谁说的？你们刚刚在听到上一阶段的时候就知道啊，知道饼干有乳化剂，我们家里的清洁剂有乳化剂，为什么这两个会变成等号呢？老师继续。
为什么要用乳化剂？最重要的是油跟水它不能复溶，
嗯，
所以你要去除油的话有它的困难度，
嗯，
那你要把水跟油复溶的话它一定要加入一个介质，
嗯，
那这个介质呢在食品就是叫乳化剂，在工业就叫做界面活性剂，
嗯哼，
所以呢乳化剂是水跟油中间的一个桥梁，
嗯，
那我们在厨房里面用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我们的灶台的墙壁上面很多的油，
嗯，
那这时候用碱块一戳就掉了，
嗯，
那碱块一戳就掉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它油叫紫环酸，碱块一戳就掉了，所以碱本身来讲的话呢，去油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就用这个原理把紫环酸跟碱就氢氧化钠，强碱氢氧化钠呢，它把它两个融合了以后呢，就变成紫环酸钠，那紫环酸钠这个我们最常看到就叫做肥皂，
嗯，
所以肥皂本身就是一个界面活性剂，
嗯，
OK，嗯，所以呢我们的乳化剂界面活性剂大概就有四种，第一种就是肥皂，
嗯，
那所谓肥皂呢就是叫做阴离子的界面活性剂，
嗯哼，
就是我们叫做怎么样呢，酸或是烷类的一个盐基，这个叫做阴离子的界面活性剂，那第二个呢叫做阳离子的界面活性剂，
嗯哼，
那阴离子跟阳离子是不一样的，阳离子呢最常我们看到的呢就是小孩子屁屁的那个湿纸巾的消毒剂，
啊，
我们叫做四级胺，或是磷酸盐类的一些的这个乳化剂，
嗯，
它这个呢叫做阳离子的界面活性剂，
嗯哼，
那第三种呢又怎么样呢，它是阴离子也是阳离子，它是两性离子的，
嗯，
两性离子，两性离子呢就是老天给我们比较好的一个礼物，最常看到的老天给我们一个很天然的乳化剂，
嗯，
叫做软磷脂，
哦，软磷脂，嗯哼，
或是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呢一个很环保用的洗洁剂叫 Betaine，
嗯，
Betaine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呢它也是一个叫做两性的界面活性剂，
等于是它有阴它有阳，
是是是，嗯，那这个来讲的话呢都是比较天然的物质，
嗯，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做添加物，
添加物，
对，那添加物呢它不是两性，它是非离子性，
嗯哼，
非离子性，那我刚刚所讲的就是这29种政府核准的呢这些都是属于非离子性的这个乳化剂，它就叫做怎么样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做食品添加物。
等一下，非离子性是怎么跑出来的？是天然的吗？还是人工的？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呢，大部分的乳化剂如果是食品添加物的话都是人工的。
哦，除了软磷脂啦，除了我们刚才讲的、
哦、它那个叫做两性的界面，就是两性的界面活性剂，是那两性的界面活性剂基本上是比较好的。
可是成本比较高啊。老师刚才有讲我们现在所核准的29种，对不对？
是
全部都是非天然的，是不是？其中有28种又是随便使用的。讲随便使用其实很有趣啦，因为它不限目标嘛，对不对？也不限数量。
主任讲随便使用是你讲的，我讲说
我没有讲随便使用，
不限方向，
不限方向不限方向，不限数量，要专业一点。哦，真的啊、哦，来，老师继续。
我们自己本身呢，受过文官教育，我们不会说用那种名词。
不能用太粗糙的来讲，要精准，不限方向，不限数量使用。好，
是
那所以等于是老师，等于是乳化剂在我们生活中真的有必要吗？有，对不对？
它是真的有必要。因为你水跟油不能复溶嘛，
肥皂就一定要啦。
所以你要去油的话，不用乳化剂，不用界面活性剂，这个油根本就去不掉。
嗯，不能把它带走，意思是这样，对不对？
是。所以呢，乳化剂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东西。
嗯，
所以我们当然可以看，我刚才讲过乳化剂它有四种嘛，对不对？它有阴离子的、阳离子的，有两性离子的，还有非离子性的这四种。那我们食品添加物大部分都是属于非离子性的。所以你就知道食品添加物它是跟别的不太一样。 OK， 那刚刚主持人在谈一句话就讲说乳化剂是不是天然的。 OK， 我特别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吃的东西，我们吃的三大营养素，我所谓三大营养素叫做脂肪、蛋白、糖类。我没有去讲维生素、矿物质，我没有去谈，那我谈的是脂肪、蛋白、糖类。 OK，这个三个天然的东西呢，我们通常都可以看到就是脂肪跟脂肪会结合。OK， 所以呢我们最常看到的叫做三酸甘油脂。那甘油是一个脂肪。那脂肪酸是一个脂肪，脂肪酸跟脂肪酸结合叫三酸甘油脂。所以呢脂肪跟脂肪会结合的这个叫天然。
它会自然结合的就叫天然，对不对？
Okay，
那老师你要等我一下，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啊。我们停留在三酸甘油脂，很多人听到三酸甘油脂耳朵都竖高了，每次去验血三酸甘油脂都不合格的人，大家耳朵要竖起来。休息一下再回来哦，先休息哦再回来哦。等一下我们还有几段，
三段
老师讲得完吗？三段讲不完要分上下。你又开始神秘的笑了，来
准备来了，三二，
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们今天邀请食安权威文长安文老师来跟大家聊乳化剂。老师刚刚在上一阶段讲到的是脂肪跟脂肪会结合三酸甘油脂，请继续。
刚在上一段结束之前呢，主持人讲的一个就是三酸甘油脂在检验的时候会偏高。这就告诉你，就讲说脂肪酸是存在甘油上面的。OK， 那存在甘油上面的脂肪酸大部分都是18个碳的脂肪酸，是比较常练的。那你如果18个碳的脂肪酸吃的太多的话，你自己代谢不掉的话，它就会存在变成三酸甘油脂，造成三酸甘油脂过高。所以18个碳的这个脂肪酸你如果吃的太多的话，当然会变胖，因为存的比较多。OK， 那我现在谈的就是说脂肪跟脂肪结合呢，它是一种自然的现象。OK， 那脂肪跟蛋白结合它也是自然的现象。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去验这检查身体的时候呢，我们检查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脂肪跟蛋白的结合，这个是自然的现象。OK， 所以呢自然的现象，所以脂肪跟蛋白结合呢，这个也是自然的现象。OK， 那再来就是蛋白，跟我就还有一个是什么？就
糖
跟蛋白的结合。OK， 糖跟蛋白的结合，我们去糖尿病的时候呢，我们检查一个叫做糖化血色素。糖 糖化是糖，血色素是蛋白，所以糖化血色素呢，糖跟蛋白结合基本上也是自然的现象，那自然的现象，这叫自然，就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脂肪跟糖的结合，
脂肪跟糖的结合在身体里面，对不对？
很少哈，很少，脂肪跟糖是很少结合的，所以呢，你硬是要把脂肪跟糖的结合，它就是要靠一个很高的科技，然后呢，它是一个很高的技术，那这个东西结合了以后呢，它是在自然界不存在的，那不存在的呢，这个东西对身体的影响就会比较大。
OK， 好，糖不是米字边的糖哦，糖是油字边的糖，对不对？
也不一定了，
也不一定了，都有，对不对？
是，我现在就讲，就是说脂肪酸跟糖结合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所以它是一个高科技。OK， 所以我们最常看到的有一个添加物，就是乳化剂，叫做脂肪酸蔗糖酯。
脂肪酸蔗糖酯，哦，这是一个乳化剂。好，赶快记下来，脂肪酸蔗糖酯，这个我有看过，哎，经常看过，哎，老师。继续
常常使用啊，
常常看到有食品后面有，
所以这个就不是属于天然的。
哎，可是问题是又来了，老师。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因为这个需要很高科技去结合的，那所以在落后的国家，它比较做不出来。
因为你在讲脂肪酸蔗糖酯，又看到蔗糖两个字，大家又觉得它是好东西了，对不对？我们经常其实会被这些名词所误导，对不对？又来了，对不对？
当然，
脂肪酸蔗糖酯原来它是等于乳化剂。
我不敢讲说是等于乳化剂，它是乳化剂，它不等于乳化剂，它是乳化剂的一种
，对。
但是它是一种很特殊的乳化剂。那这个乳化剂在自然界是这个东西，脂肪酸蔗糖在自然界是不会结合的。那不会结合的，所以它就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自然界的细菌、病毒都不认识它。
哦，又来了
不认识他的话，看到他大概就会跑掉了。
又来了。
所以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呢，
不会坏，
杀菌力超强的
啊。对啊，大家其实在聊到乳化剂的时候，听众朋友一定就在想是口感，对不对？然后又在想有其他的效果，可是最终回归的还是它会不会变坏。所以因为自然界不认识它，所以把它放进去之后就变天下无敌了。
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就是脂肪酸蔗糖酯本身来讲的话呢，它就说这个国家科技比较不是那么高的，它不会生产这个。
高科技国家才有这个商品。
是，所以我刚才讲就是说，如果是比较一般的，它自然界比较会存在的，像脂肪酸、甘油这两个，那脂肪酸跟甘油，脂肪跟脂肪，这个不是那么高的科技，所以呢，在比较一般的国家，它是可以做的。
这个其实很有趣，如果老师，我们其实刚刚都在讲界面活性剂了，我们其实还没有直接回到食品这个部分了。我们还是请老师哦，仔细讲一下乳化剂到底用在食品最终的目的有几种。我本来要问有一种，不是一种哦，现在大家知道有几种目的。
我们有政府规定有18种，18种目的，但是真正的目的已经超过100种以上。
乳化剂的目的添加在食品，
不是，你刚才讲的是添加物，
添加物，对，
对，但是乳化剂放在食品里面，第一个就是水跟油的结合，然后呢，再分子变小，表面张力变低，保水性好，消泡，有些可以发泡，
发泡，
均值
我知道，
起云。
哦，起云
溶剂，这它的用途是非常的广泛的哈，所以您一下子因为讲的话，所以我们就要去。但是我现在谈就是乳化剂本身来讲的话呢，它因为在食品上用的非常非常的广泛，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常常吃的一个叫做蛋糕，蜂蜜蛋糕，蜂蜜蛋糕里面呢，它一定要加乳化剂，加乳化剂有一个很出名的乳化剂叫 SP sponge，
哦，我知道啊。做蛋糕会用啊，
是，那个就是一个怎么样的乳化剂的大本营。
哦，不是只有一种，
是，它里面呢加了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脂肪酸三磷醇甘酯、脂肪酸丙二醇酯，再加三磷醇液，再加上载体丙二醇，然后呢再加一点水呢做出来的一个这个 我们叫做复方的食品添加物。
哇，我这样子算老师就已经快要十种了，我
这样手指这样弄起来，没有
对不对？
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
多方位多方向，
是
老师你这样讲我都有一点害怕。蜂蜜蛋糕不是很简单只有用蛋吗？我想的太单纯了对不对？不是只有用蛋吗？乳化剂不是用蛋吗？不是吗？难道不是吗？啊，不是。
主任你真的应该去开面包店你知道吗？我一定我觉得生意一定会非常的好。
我其实在过年的时候逛了迪化街了，我逛了迪化街一家化工厂，我本来是想要录影给大家看了，可是因为那化工厂的老板脸蛮凶的坐在里面，我自己其实看到了有一些东西也很想跟文长安文老师讨论了。我们其实刚才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讲到香精这个部分，大家知道我们台湾的香精有多少种是人工香精吗？你想象不到的一些食品里面其实也有香精，而且生意很好，这个香精都是一公斤两公斤三公斤这样子贩售。我那天其实有一点吃惊，虽然 我早就已经知道这本来就是我们现在食品业的现况，可是看到了就真正去逛那个化工行的时候，我其实自己有被吓到。好了，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回到节目现场。你刚才其实讲到香精，我们应该要有一集讲香精，它什么香精都有。老师你想象不到的香精都有，你想象说啊，为什么这个东西要有放香精进去？那家店真的，我以前经过的时候我只有没有认真看，我那天进去看的时候我跟宝师傅两个人，对啊，哎呀好来
好准备了，好两段
还有两段，老师还有两段，你要讲完。
好来三二，
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们邀请到的是食安权威文长安文老师。文老师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给大家讲了很多知识哈，而且一直提示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在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很确认很清楚的看到成分表，可是关键是在于很多成分其实是有看没有懂的啦。就像刚刚老师在讲的这个叫什么 SP Sponge 这个东西，没有想到它是一个这么复方，我可以讲复方吗？我要比较精准的讲法了。
它就是复方的乳化剂，
复方的乳化剂，而且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个乳化剂原来在可是老师乳化剂在国外也是都没有管理吗？就比如说不设方向不设数量，在国外也是这样吗？
主持人我要正谈一下哈，就是油跟水哈，它是两个是完全不搭干的东西，油跟水它不会结合，
不会相融啦，
它永远都是离婚状态。
离婚好讲得好你走开一点啦、
啊、不，我没有文词用的不好、啊、
然后走开一点，
但是我要这么讲了，就是说我如果把我的左手叫油，右手叫水，那我们就有一个数字出来，那在食品上面叫做 HLB 值，叫亲水性亲油性的一个表，左手边是油的话，那油是零，那右手边是水，水呢就代表20，OK， 然后呢中间就是十，如果十以下比较轻油，如果十以上到二十比较轻水，那如果离零很近的，它就是越来越轻油，
就很油啦，
越来越轻油，所以呢它就没有办法发泡，它就是消泡剂。
哦原来是个数字的意思是这样子哦，那所以它一直往二十走就是很清水，对不对？对不对？
是
油跟水这两个其实消长是这样的讲法吗？
是主任我觉得你超厉害的。
我没有啊，我现在不是
现在我在当主持人，你应该
没有听众朋友其实听文老师在讲的时候其实心里就有一个指标出来，他刚才讲零到二十其实我心里就有一个指标出来了，对不对？你就会比较清楚乳化剂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想要什么效果，它其实在中间有一个 range。
是，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呢，就是零到二之间它消泡的效果非常好，那四到八之间的话对油脂的乳化作用非常的好，OK， 那八到十的话呢基本上 就是有一点起云的效果了，因为你把油溶解掉了以后呢，这时候会起了一些云。
嗯
，OK， 所以呢，你常常可以看到我们在吃一个串冰，
嗯，
我把水拿去结冻了以后呢，那个吃起来的感觉就是有点结晶状的硬邦邦的那种，
不好吃。
是，但是我把它变成绵绵冰，
嗯哼，加了牛奶进去，或者是勾芡再冰，
这个时候呢。主持人我真的是很佩服你、
啊、
知道吗？
怎么了？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加乳化剂进去的话、一点油跟水附溶的话、它就会产生怎么样呢，就会有这种质感，就会变得非常的好。
等一下老师，我想的都是那个正常食物啊，
是
你想的都是添加物的。
对不起，我心术不正。
对啊，所以等于是加了几滴这个东西，它就有这样子的效果，对不对？
是。然后呢，你超过十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它就变倾向水了。
嗯，
okay,
越来越水。
对，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如果12到14左右的时候呢，它就会有那种澄清透明的，因为慢慢就水了。
嗯。
那我刚刚讲就是这个8到10的时候呢，会起云。
嗯。
所以。之前我们的什么运动饮料都会起云，
雾雾的啦。
是，然后呢，这个时候澄清透明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再往上走的话呢，它就变成倾向水的、所以它就叫做溶剂了。
嗯哼
，OK， 就溶剂。所以呢，最不好的食品业者是，他每一种都加。
嗯哼
，OK，
都来，
他就是，他就想全加的时候呢，他把0到20这个 range 全部把它涵盖住了。
嗯哼。
可是比较道德人士，他有什么需要他就加什么东西。
嗯哼
，OK。
可是老师，乳化剂很便宜吗？工业的其实都很便宜，对不对？我可以这样讲吗？
不是蛮贵的东西的，
成本不高啦，所以他才可以什么都来一点，全套的都试一下，对不对？
是，只有比较高科技的，它稍微会贵一点了。
对，哼哼
，OK。所以呢，我自己常在看，就是说很多人怎么样的加了很多乳化剂，因为他怕他的食品不好吃，所以他全部都涵盖。
嗯。
他怕他说在加工的时候可能会起泡、
嗯、
所以他加了0到2的乳化剂、
嗯、
他怕就是油脂太多的时候溶解不掉，没有办法小分子球的时候呢、
嗯、
那这个时候他要加其他的、
嗯、
所以呢加了很多以后呢，0到20每一个 range 都涵盖住的时候呢，这个东西我们就叫做太多添加物了，就叫做超级加工食品就出来了、
嗯、
所以我常常在讲就是说，因为乳化剂这个名词 emulsifier 这东西呢，你知道它是一个脂类，大部分都是脂类。
嗯哼
，OK， 脂类它会把油溶掉。你知道，我记得有一期的时候，我谈到一个动物叫做蟑螂。
嗯，蟑螂啊，我知道小强不吃太白粉那集我知道。
对不起，对不起，
不是
他最怕的是乳化剂跟香料
啊。对对对对对，就等于是可以在家自制蟑螂药了，是这样子的讲法吗？等一下老师，所以小强是怕这个东西的、哦、我
以为
小强也是天下无敌。
小强本身来讲的话呢，他是用腹部在呼吸嘛，
对，
他的气孔在腹部、
嗯、
那你只要把气孔的脂肪层把它给破坏掉了、
嗯、哼，
他就挂了，他就不能呼吸了、
嗯、
所以那个脂肪层呢，乳化剂是专门针对油过来的。
嗯哼、哦、所以等于是要杀小强用乳化剂就可以了吗老师？
是是，
好，
所以只要杀它的话，所以呢，你只要可以把油溶掉的东西，大概都可以把它给杀掉、
嗯。
所以呢，小强本身来讲，用肥皂液，
嗯，
或是洗发精，
嗯，
或是其他的东西，只要是
酒精也可以吧？
对，只要能够溶解油的东西，小强都怕。
嗯哼，
可是那个酒精它很快就挥发了。
嗯哼，
酒精的。它本身70度就开始挥发了，所以呢，酒精的功效比较不是那么强。
还有啦，在洗厨房的这些什么有的没有的这些，对不对？
我现在讲的就是乳化剂本身来讲的话呢，对蟑螂本身来讲是相当要命的东西。
嗯、
所以乳化剂放的越多的话，怎么样呢？基本上，因为大部分的生物都有脂肪层，
那对人
呢，那你把脂肪层溶掉的话呢，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他大概就完蛋了。
我在摸我的肚子，我的肚子也是脂肪层，厚厚的一层。那对人呢？那对人呢？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至少我知道我的这个油油的腹部放了乳化剂，它应该不会溶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再回来。哎，以前早期大家都认为乳化剂是好东西，因为它有一个乳。 对不对？然后慢慢的大家知道乳化剂这是一种添加剂，可是呢都没有深入去了解更多。后来等一下老师，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最后一段
等一下，我在这里开玩笑，我爬过乳化剂会变瘦。来，
最后一段7分，
最后一段，最后一段，老师你要回答我的问题了。
来，3、2，
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食安权威文长安文老师来跟大家聊聊乳化剂。听众朋友也不用太恐慌哈，因为呢其实就是要让大家知道，非常清楚知道判断，你才会选择你所吃的食物。所有的食物都是你自己放进嘴巴里面的，选择权在于你自己。我们今天聊的就是乳化剂。老师，我们刚才讲小强怕乳化剂，那人呢？
是，我先讲一下答案呢，就是如果你在用洗洁剂的话，因为最好用的都是两性的界面活性剂，就是 Betaine，这种是比较好的东西，那如果是在食品类的话呢，就是软磷脂之类的，所以你会发现到的就是我们奶粉，它加的乳化剂基本上来讲的话呢，就是叫软磷脂，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除了奶粉加乳化剂以外，加软磷脂之外呢，其他加软磷脂的食物就是慢慢就减少了，
很少啦，
是，
除非是养生比较贵的那一种，
是，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呢，刚讲到蟑螂它本身很怕乳化剂，那你乳化剂进来的话呢，那主持人刚刚讲就是说会不会把我这个腹部的脂肪层把它溶解掉、哦、我要很谈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吃下去以后经过食道到胃就到肠了，
碰不到我的脂肪层，
那它到肠里面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因为乳化剂有很多都是钠盐或是钙盐，那到肠里面去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它对肠的一些益生菌的它本身的这个减少性就有很正面的效益、
它消灭的不是我的脂肪了，它消灭的是我肠道里的菌啊，对不对？
是
破坏，不能讲消灭，它破坏了我肠道里面的菌群。
是，所以呢基本上当你常常在吃乳化剂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健康慢慢的就会衰退。我特别强调的是，我每次走到哪边的时候我都在强调，就是请你记住到，就是在做食品加工的时候呢，该用的时候就加用，不要怎么样呢，就是你把0到20这个 range 全部都涵盖了，你加了7、8种乳化剂下去了以后呢，就全部涵盖，涵盖了以后呢，它就叫做一种无敌的乳化剂，那无敌的乳化剂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对身体的健康就是不太好，所以我常常在跟你讲，就是说当我们在喝很多东西的时候或者在吃很多东西的时候，基本上这个饮料它要气溶的是很难，非常的难，可是你要变成气溶的话呢，就一定要加乳化剂，那你不加乳化剂的话、它没有办法变成气溶，因为它没有油脂嘛，有油脂，油脂没有办法变，这个没有办法气溶，所以你加了乳化剂下去以后呢，就产生气溶的现象，那产生气溶的现象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你就知道小强就不会来了嘛，
小强就不会来，细菌也不会来啦，
所以我们最怕的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你加的那个乳化剂 range 很大的时候，它本身就产生很大的效应，就是它可以杀细菌，它可以杀霉菌，它可以杀革兰氏阳菌、革兰氏阴性菌，可以杀这个很多的一些生物在里面的时候呢，所以我常常在讲就是说只要你有需求你就加那一个OK， 那你不要怎么样呢，什么都加，这个不太好。
可是老师你在讲这个什么都加已经变成普遍现象了吗？还是只有少数？
我觉得我今天会谈这一集，就是说我看到的是说现在的乳化剂是越来越多了，
使用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刚才有讲说不设方向不设数量嘛。可是老师我刚才问了一个问题你没有回答我，我觉得在国外，国外的烘焙其实吃的比台湾还多，在外国他们乳化剂 有做方向跟数量的管理吧，还是都没有，会觉得它无害，会觉得它是无害的？
我觉得现在的全世界走向都是就是美食的境界嘛，那美食的境界就是零缺点嘛，那零缺点的话当然就越来越多了。
天哪，这个就是一个天下无敌的概念啦，所以等于是听众朋友看到乳化剂要第一个要很清楚知道什么是乳化剂， 因为不是只有乳化剂三个字这样子的商品。然后还有就是老师你刚才讲说它其实最主要的作用会作用在我们的肠道，因为它会改变我们的菌群，会让我们有一种灭菌的感觉。那我再补充益生菌就不就好了吗？我发现现在大家人手都是一包益生菌，从三岁从八岁到八十岁就等从小孩都开始吃，这有效果吗？我就把它补回去可以吗？
我们没有几分钟了，
很好笑对不对？我问了一个很好笑的问题，主
持人不要有这种概念，
当然
不要这种概念，
当然不要，
就是，你不要把它先杀了干干的你再去补充，没有这个道理的，你一定自己本身来讲的话要去创造益生菌，你不可以把好菌消灭掉了以后呢再去补充好菌，不可以有这种想法，我们自己本身呢益生菌一定要自己创造出来，
对，
这才是一种怎么样呢养生的方法，可是我们现在怎么样呢都是先把你知道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大家晚上不睡觉，就靠提神器，
对对对对对，
这不是正常的现象，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就是睡眠充足，这才是正常的现象，
是而不是天天都在吃这些弄那些，然后好像在打强心针救命一样，其实不应该本末倒置，
是
不是？好，最后老师在乳化剂部分还有要提示吗？好难哦，我觉得。
所以 我常常告诉很多人讲，我刚才已经提到的就是，如果你要吃乳化剂的话呢，吃一般比较自然的，我刚才讲就是说脂肪酸跟脂肪酸会结合，
对，
但脂肪跟糖是不会结合的，所以呢你看到脂肪跟糖结合的乳化剂请大家一定要减少再减少。
有哪一些呢？脂肪跟糖看得出来，
我跟你讲脂肪跟蔗糖是不会结合的嘛，
所以我们刚才就讲到一个蔗糖素啦，不是很直接吗？
它不是蔗糖素，对不起，
是不是
我叫做脂肪酸蔗糖酯，
脂肪酸蔗糖酯。
我现在讲啊，很多的师傅在做菜的时候呢，他把糖用油去熬的，那个温度不够，它糖跟油之间还不能够结合，
是，
那如果结合的话呢，它对身体的影响性是比较大的，
哈哈，
这样子
OK。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谢谢食安权威文长安文老师，等于是一开春不管你过年吃了多少糖果饼干，现在就要开始去思考，哎，之后你要选择吃什么东西呢？谢谢，谢谢文老师，拜拜拜拜拜拜，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拜 拜脂肪